第三十篇，从人第三次堕落蒙拯救的路二。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方舟。我们已经看过，创世纪是一本包含许多属灵种子的书。方舟的确是一粒大的种子。神已经将有关这个大的预表一些深奥的事指示了我们。首先要说到方舟的尺寸和大小。方舟是长300轴。宽50轴，高30轴。方舟有3层，因为全高是30轴，所以每层必定是10轴。这些尺寸都非常有意义。为什么方舟不是800轴、70轴，而40轴呢？为什么是300轴呢？为什么宽是50轴呢？为什么高是30轴呢？这是因为神建造里的基本数字就是3和5。出埃及记25章时节说到另外一个方舟，那就是神见证的柜。在英文里，方舟与柜这个字都是 ark， 所以在圣经里有两个 ark， 挪亚的方舟和神见证的柜。第一个方舟有两个数字3和5，但见证之柜的尺寸是2轴半，1轴半宽，1轴半高。我们将这两个方舟做一个比较，我们就会看见2轴半是5轴的一半，1轴半是3轴的一半。第一个方舟的尺寸是全数，第二个方舟柜的尺寸是半数。圣经乃是神神圣的话，里面的每一个点都有它特别的意义。为什么见证之柜的数量的量度是半数呢？当你看到这一半时候，你就知道还有另一半，并且二者摆在一起就成为一个见证。两个一半角成为完整的单位，那就是神的见证。第二个方舟柜是神的见证。见证怎么能用数字表明呢？虽然人看见数字不容易领会到见证，不过当人看到见证之柜的量度都是半数的时候，他们会立刻领悟到需要另一半。他们会知道这是一个见证，因为二是一个见证的数字。方舟的量度的见证是什么呢？它乃是见证一个以3和5为基数的完整单位。那么3和5这两个数字有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3这个数字首先是表征三一神，父神、子神和灵神。为什么神必须有三个身位呢？到底我们是有一位神还是有三位神呢？我们必须着重地说，我们只有一位神。但有些基督徒照着他们心思的理解去领悟神圣三一，竟然相信有三位神。有一次有一个人告诉我，父子灵是三位神，我听见的就说，请不要这样说，那就是异端，因为圣经从来就没有告诉我们有三位神，圣经总是说只有一位神，我们的神乃是独一的。这位独一的神为什么或者说怎么能有三个身位呢？身位这一个词在圣经里没有，它乃是出于人的解释。身位这个词不能过于强调，否则就会导致三层论。虽然我们不得不使用一些词，例如实质 substance 及身位 person， 但我们不要以为那等于我们所能理解属人的实质和身位。对神圣三一之经历的真理，并不在于神学的用词。我们人类的语言实在是不够用的，我们缺少那种语言发表和措辞，我们对神圣的奥秘缺少正确的领悟。那么我们该用什么措辞呢？我们真不知道，没有恰当的措辞可用。神圣三一是一个奥秘， 我们没有工具，没有方法来发表。当腓力求主耶稣将父显给他看的时候，主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人曾定罪我，因为我说主耶稣就是那灵。虽然我不愿意辩论或回答，但是我很愿意问那些定罪我的人，他们怎么解释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那里说主就是那灵。不要问，那么主和那灵是不是一个？我们没有本事，我们也没有方法充分地说明这一点。虽然如此，圣经确实有这一节说，主就是那灵。你把这一节经文放在哪里呢？你要把这一节经文从圣经里除去吗？并且我也愿意以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摆给那些人看。那里说有一子赐给我们，他的名称为永远的父。到底是子还是父呢？虽然我们不能很充分地说明这节，但在这一节里确实说到子要称为父。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说主就是那灵，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子称为父。这就是神圣三一的奥秘。我们的确有父有子也有灵，但子称为父，并且子就是灵，他们三者仍是一位神。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这里很清楚，话和神是有分别的。但接下去约翰却在下一句说，话就是神。这句话产生了难题。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那么话与神到底是一位还是两位呢？这是一个奥秘。这个就是三一神的奥秘。以弗所书四章六节说父在我们里面，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说子基督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节说圣灵在我们里面，父子灵都在我们里面。圣经的确说父子灵三位都在我们里面，但是照着我们的经历，只有一位在我们里面，我们称他为灵，也可以称他为主。这就是我们的神三一的奥秘。神是独一的，但他却是父，是子，又是灵。神的三一是为着将他分赐到我们里面来。食物如果不经过烹煮或处理，就不能进到我们的里面。食物若不经过烹煮，最少也得经过咀嚼、吞咽、消化并吸收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东西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三一神就是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全人里面的神。马太福音28章19节说，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我们将人进入父、子、圣灵，是为了什么目的呢？乃是为着将他们坐到神里面，也将神坐到他们里面。三一神，神圣三一并不是一个理论或神学教训，它乃是神的经纶。三这个数字表征在经纶里的神，三这个数字指明分赐的神，就是将他自己分赐到人里面的神。当圣经说到神与人调和，神进到人里面，或神分赐到人里面，他总是用神圣的三一。例如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这不是三位神的道理，这乃是三一神在分赐的过程里，将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并带我们进入他一切的丰富里。这就是三这个数字的意义。那么五这个数字表征什么呢？这很容易理解，十条诫命分别放在两块法板上，每块法板有五条诫命。在马太福音25章有十个童女分为两组，每组五个， 你看一下你自己，你有十个手指和十个脚趾，都是五个一组。你每只手上的五个手指是四加一组成。如果你有两个拇指和三个手指，那么你做起事来就不方便。但有一个大拇指和四个手指，做什么事都方便。大拇指一代表独一的创造神，四是神受造的数字，就如是活物。因此四加一的意思就是神的造物，人加上神。这里三和五这两个数字所表征的思想，乃是三一神与人的调和。那么什么是神的建造呢？神的建造就是将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并将我们建造到神里面，使他与我们成为一，我们与他成为一。所以方舟的基本数字三和五乃是表征这个建造是神与人的调和。为什么方舟的长是300轴，宽是50轴，高是30轴呢？很明显的，300是3的100倍，50是5的10倍，30是3的10倍。基本数字是3和5， 350、30都是3和5这个基本数字的倍数。100这个数字表明完满。主耶稣说结果子最好的是结百倍，所以100在圣经中是完满的数字。10这个数字是完整，你若缺了一个大拇指你就不完整，因为10表征完整，100指明完满。所以方舟是三一神与人完整且完满的调和。你如果读出埃及记27章，你会发现3和5也是帐幕的基本数字。帐幕的院子南面和北面都是100轴长，西面和东面都是50轴宽，院子的院围是5轴高，院子大门两边的尾子都是15轴长，这些尾子每边由3根柱子支撑，形成每个5轴的3个隔间。圣经中没有一样东西是无用的，整个帐幕院子的尺寸都是由基本数字3和5组成的。此外，整个帐幕本身有3部分，外院、圣所和至圣所。圣所里有3样东西，陈设饼的桌子、灯台和香炉，这些都非常有意义。3和5是神建造的基本数字。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凡有份于召会建造的，它必须是三和五，也就是必须是神与人的调和。凡你为召会所建造所做的，也必须是三一神与你并与别人的调和。这个乃是很深的思想。方舟有上中下3层，这3层表明方舟的高度，帐幕的3部分表征我们必须进入的深度，方舟的3层表征我们必须达到的高度。一面说我们越过越深，另一面说我们越过越高。无疑的，方舟的3层表征三一神。对于神格的三一，我们常常说父子灵。那么方舟的1层是指三一神的哪一位呢？2层是指哪一位？很容易说，因为我们都知道子是在3位的中间，但1层是指父神还是灵神呢？在路加福音15章，我们看见3个比喻：牧人寻回迷羊，妇人找到失去的钱币，父亲接纳回家的浪子。第一个比喻说到子，第二个比喻说到灵，第3个比喻说到父。按着我们的经历，灵先临到我们，找到我们，把我们带到子的面前，并且感动我们相信子。我们相信子之后就呼喊父啊，灵就把我们带到子，子再把我们带到父。当我们来到父面前，我们就进到3层。约翰福音是一本说到子的书，约翰一书是一本说到父的书。在子的书里有恩典，在父的书里有爱，爱高过恩典。在约翰福音中有真理，在约翰一书里有光， 光高过真理。约翰福音是好的，把我们带到子面前，然而约翰一书更好，把我们带到父面前。今天我们都必须往前，从子往前到父。方舟的第一层是属于灵。今天许多基督徒喜欢谈论所谓的灵浸和灵恩，但这些都是在第一层。我们到灵那里必须是为着认识子基督，认识基督是不同，是更高的。有一天我们还要进到父那一层去，那是最高最奥秘的。假如我有一栋三层楼的楼房，你如果不是我特别的朋友，我只会让你进到第一层，不会让你进到第二层。若是你是我比较好的朋友，我会让你进到第二层，但除非你与我非常亲密，否则我绝不会带你到第三层去，把我的奥秘，把我的秘密宝藏给你看。我绝不会把我的秘密和财富揭示给你看。那么谁可以得许可进入第三层呢？我的妻子必然会在那里，因为外人绝不可能进入。那么我要问你，假如你现在已经在方舟里，你是愿意留在第一层、第二层还是第三层呢？我绝对相信挪亚和妻子、儿子和他的媳妇都是在第三层。低等动物及爬虫类可能在第一层，高等动物在第二层。接着我们要来看关于光的事。在方舟上面有一个向着天的窗，那是天窗。希伯来文的窗这个字与正午同字根，意思就是说，当你是在窗下，你就是在正午，你是在阳光下满了光。今天在教会生活里，究竟你是在第一层、第二层还是第三层，乃是从你所得的光的程度得着证明。我曾经看见过许多热心的圣徒，他们相当的火热，但是他们并不太在光中。我也遇见过另外一些圣徒，他们和人相处，就叫人觉得每一样东西里面都是清楚的。我自己曾多次的和尼迪兄在一起，无论何时，人坐到他的面前，一切的黑暗就消除了，每一样事情都清楚了。在尼弟兄的面前就是正午。今天你在方舟的哪一层呢？你在哪一层乃是由你有多少光来指明的。你的光越多，你的层次就越高；你的光越少，你的层次就越低。在方舟上只有一个窗。今天许多人对不同的执事有许多的争论，但是我们不在乎执事的数目，窗只有一个，光只有一个。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必须弃绝与他所传讲教导不同的教训。在神的经纶和神的召会中，只该有一个窗。光不该从东南西北各方来，只该从天上来。在神的建造中只有一个窗，一个启示，一个意象，光乃是从上头来的。方舟只有一个门，开在边上，从来没有一个人是从天上落到方舟里，我们都是从边门进入的。只有一个门，一条路进入方舟。有人也许会争论说，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个门，城的四面各有三个门。但请问你知不知道三就是一？什么是三呢？三乃是神格的分次。在方舟上只有一个窗口让光进来，并且只有一个门让众人进入。我们众人包括使徒保罗都从这一个门进入，而这个门就是基督。方舟是用哥斐木造的。哥斐木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柏树，饱含树脂，这种多树脂的木材耐水。葛斐木能够抵挡洪水的侵袭。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说到香柏树和松树，松树和柏树很相似，几乎所有好的译本都将希伯来文的松树翻译作柏树。在预表里，特别是在雅各，香柏树预表复活的基督，复活的基督是那长在尼巴嫩山顶的香柏树，香柏树表征钉十字架的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能够抵挡死水，基督尝了死味，而死对他毫无办法。方舟乃是用戈斐木造的，它经过了洪水，虽然受到洪水一再的冲击，却没有受到损伤。这表征基督是那钉十字架的一位，他是坚强。基督是真的戈斐木，是真柏树，满了树枝，他能够抵挡一切洪水，死亡的洪水不能伤害他。基督不仅仅是钉十字架的一位，他也是流血遮盖我们，使我们免受罪的刑罚的一位。所以方舟的里外都抹上松香。在希伯来文的松香这个字是与赎罪同一个罪根，意思就是遮盖。见证柜上的盖，或者称施恩座，也是出于这一个字根。这说出我们在基督里有完全的遮盖，我们都在神救赎的遮盖下，死不能伤害基督，所以定罪和审判也不能临到我们，因为我们在基督救赎的遮盖下。松香表征基督的救赎，抹在神建造的里外，抹在里面的是给我们看的，抹在外面的是给神看的。当洪水侵袭方舟的时候，在方舟里的人也许非常害怕，但他们只要看到里面所涂的松香，他们就安心了。方舟里面的松香是为着他们的平安，方舟外面的松香是为着神的满足，也是为着撒旦和天使。这是一幅血的图画，什么时候我们看到血，我们就有平安，什么时候神看到血，他就满足，什么时候撒旦看到血，他就无法攻击，什么时候天使看到血，他们就欢呼。整个方舟乃是基督的预表，基督不是独木舟，基督乃是方舟。独木舟是一块木头挖成的，方舟是由许多木块木料适当的装配成的，是一个建造。独木舟是单独的，方舟却是一个集合体。方舟既然是基督的预表，挪亚如何能够建造它呢？无论如何，方舟是挪亚建造的。许多基督徒他们只是传福音，期望有一天神将方舟从天上送下来。你如果说我们必须做工建造方舟，就是救恩，那么有人就会定罪你说，我们乃是靠恩典得救，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是挪亚是靠他做工的建造的方舟得救的。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六节说，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自己的救恩，因为乃是神为着他的美意在你们里面运行，使你们立志并行事，使你们无可指责，纯洁无杂，在弯曲悖谬的世代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在其中好像发光之体显在世界里，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这里所说做成你们自己的救恩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将基督照亮照耀并活出来。这需要借着神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立志并行事。神既然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就必须做成我们的救恩。虽然我们已经得救了，但神仍在我们里面做工，使我们能做出我们的救恩。今天 得救的人有成千上万，但少有人有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所描绘的生活。许多人并没有做出他们的救恩。今天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我们是否也正在做出我们的救恩呢？挪亚建造方舟，最终不仅将他从神的审判下救出来，也将他从那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中救出来。我们必须做出这样的救恩。不错，我们已经从永远的灭亡被拯救出来，但挪亚不仅从灭亡中被救出来，他也从那个邪恶的世代中被救到新的世代。他所造的方舟结束了旧的世代，引进了新的世代。这就是挪亚所建造的那一种救恩。这不仅仅是脱离永远灭亡的救恩，这乃是脱离那一个弯曲悖谬之世代的救恩。这一种救恩不仅是神所预备的，它也是借着得救之人的合作建造的。凡是得救的人就绝不会灭亡，但是我们需要更前更高的救恩，把我们从这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中救出来。弟兄姊妹，你得救了没有？在来世你将如何呢？你在其中有份吗？当基督回来得着全地作王掌权的时候，你在不在那里呢？你是否有份他的王权呢？今天虽然我们都蒙拯救不再灭亡，但是有许多人并没有做出他们自己的救恩来救自己脱离这个邪恶的时代。挪亚所建造的方舟乃是一种救恩，不仅救他脱离神的审判，也将他从那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中分别出来，并将他带入新的时代。就神的审判而论，我们都得救了，但就神的经纶而论，我们仍然缺欠。神已经定罪了这个世界，但是你仍然保爱他。神已经警告你要逃避这个世代，但你仍然是牢牢地在其中生根，你缺少那个更前更高的救恩。腓立比书二章所说的救恩，不是脱离灭亡的救恩，乃是要脱离这个弯曲悖谬之世代的救恩。今天我们若向神是忠信的，我们就必须做同样的事。一面我们传扬福音，另一面我们建造方舟。我们所传的就是我们所建造的，我们所传的绝不是理论或道理，甚至也不是真理。我们所传讲的就是我们所正在建造的。借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我们把向别人所传的建造起来。至终我们要进入我们所建造的，别人也可以进入这个建造。建造的方舟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被定罪的时代。你相不相信我们正在建造方舟呢？你的亲戚朋友问你，你在做什么啊？你能够回答吗？我们不仅要传讲，我们更要建造我们所传讲的。我们不是传讲基督的道理，我们乃是活基督，并且在建造基督。这就是说，我们凭着基督活着，并与基督同活。我们活出基督，坚持基督，并建造基督。这个就是我们建造的工作。